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2021年的4月22号，是我们天王乐坛赛斯小小电台开播以来的第365次录音，所以算是我们的周年庆。周年庆通常是要打折拍卖的，可惜的是我们什么东西都是免费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可以拍卖的。而且在疫情期间，我们也没有跟洛杉矶的读书会的朋友一起来庆祝，所以也没有大吃大喝的大餐可以吃，只有感谢各位这一年来的支持。虽然这是个独角戏，不过这一年也算是一个阶段了。在这里向各位衷心诚挚的表达说不尽的感谢，说不尽的感谢，说不尽的感谢。既然是周年庆，那么我们还是放松脚步一下，我们还是先来回答一些网络上朋友的问题。第一位朋友提到，请问查叔，如果在今生遇到意外死亡的人，还有自己结束自己生命的人，他们算是顺应顺随内在电信慈祥意识包裹的自发性吗？先说一下，这里所说的电信慈祥是电信质的信，不是信件的信，是具有电的性质的慈祥，或者是电磁性的性质的慈祥。但是如果提到电信，好像是在通信那样。这里所提到的意外死亡的人，或者是自己结束生命的人，基本上自己结束生命的人就是自杀。假如自杀的话，当然不在电信实相的意识包裹里头，因为他是自己结束生命。如果自己没有勇气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继续走下去的话，这种情况他没有向内在去寻求解决的方案，也没有勇气再继续走下去。当然这完全是自我的选择，这样的选择当然是自我在操作的，不属于内在电信实相包裹的自发性。这里提到，如果今生遇到意外死亡的人，如果遇到意外死亡，基本上还是有两种不同的状况。一种状况是自我的选择，只是他在不自觉当中，在无意识当中去选择这样的死亡。如果是这样的选择的话，个人基本上并不是十分觉察，可是却是自己的选择。既然是自己的选择，那么这样多少还是跟自我的操控是有关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个人还是有自由意志去选择自己的生存或者是死亡。这一类的死亡跟一般生病死亡并没有太大的两样。不论是你遭遇意外死亡，或者是因为生病或其他的情况之下死亡，都是属于自我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按照赛斯在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一开始就提到，其实所有的死亡都是自杀。那提到所有的死亡都是自杀，当然这样就涉及了两种状况。一种自杀的状况是由自我这边所引起的，而另外一种自杀是由我们的内在所引起的，所以自我这边是并不知道。那这里所说的意外死亡还是一样是有两种状况，一种是属于自我决定要死亡，可是自己却没有真正的意识到，而是产生非常强烈的情绪，于是去招引某些事情吸引在自己的身边，发生了意外事件。另外一种是我们的内在觉得这个外在自我实在是根本无法再用上了，已经没有办法用它来做任何自己的学习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内在自己会决定取消这次的人生，这样的死亡状况是决定在我们的内在。但是不管决定在自我或者是决定在我们的内在，都不属于电信实相意识包裹的自发性的一部分。我们所谓的电信实相的意识包裹，指的是我们的内在想要填满它的全息图 所产生出来的性气点，而这样的性气点在物质实相上是指定的某一个特定的人格、特定的角色来完成。如果按照原来的计划的话，这个人是可以顺利来完成，而在一半的时候去结束自己的生命，不管他是自己去结束生命或者是意外死亡，这当然都不包括在我们的电信实相意识包裹的自化性里头。这里这位朋友说，赛斯说行动可以带来更多行动，那么假如此生我们选择的官方版本肉体已经结束，那所有其他层面的可能性是否仍然继续走下去？回答你的问题，我们这里所说的官方的肉体版本，那是以我们的角度来说是官方的肉体版本，可是对内在来讲的话是没有差别的。对内在来讲的话，每一个可能性的自己都是他的官方版本。我们在各个不同的次元，活在各个不同的实相，互相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就如同我们晚上在做哪一个梦，是不会有互相的影响的。不会说我现在做这个梦叫官方的梦，然后下一个梦不是官方的梦。而做梦有可能有三重梦、四重梦或更多重的梦，那在这么多重的梦当中，当然没有一个梦是真正所谓的官方或者是非官方。所以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官方的肉体版本，但不一定以我们的内在来讲会当我们是一个官方的版本。不过这里有一个注明，就是其实每一个与我们的内在所投射出来的每一个人格，对内在来讲都是有一个很不同的特殊性。即便今天我们的内在有一千个可能性的自己，可是这个一千个可能性自己大致是相同，内容也差不多，可是却有一千个不同的角色扮演，乃至于我们有很多生生世世的转世经验。我们身为男，身为女，身为黑人，身为白人，虽然有不同的角色扮演，但一样的每一个转世的人格都有相同的相似性，也就是对内在来讲的话，它有一个共同的性气点，有一个共同的相似性，连我们的转世自己都有这样的相似性，那何况是我们的可能性自己，或者是对等自己，或者是平行自己。所以我们虽然有很多的可能性自己，可是每个可能性自己就如同孙悟空所抓出来的每一根毫毛，每一根毫毛看起来都很相近，长的样子也一样，可是使用的方法或者是对敌的方式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所以有一节赛斯对罗讲说，你具有某一种能力，如果你没有把它表达出来，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就唯有你有表达它的能力，如果你不表达的话，其实这个宇宙间就正好缺乏去表达这样的一份特质的最适当的人，也就是会缺乏了那么一块。可是缺乏了那么一块，当然会重新再组合，重新再表达一次。可是即便是重新再表达一次，这种表达也不会跟原先的设计的表达是一样的，这就是电信的特质。所以如果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难怪释迦牟尼佛一出生的时候，指天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或者是耶稣对所有的人讲说我是天父唯一的爱子。所以某方面来讲我们是渺小的，可是这个渺小当中却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不一定要是官方的版本，但一定有我们存在的位置跟我们存在的价值。现在的重点是我们每个人是因为我们的内在前习图的一个性气点，一个非常重要的性气点，而这个性气点是从来没有真正被表达过。这种我们的内在的意识包裹所组装的方式是跟任何其他的组装方式，不管有多少的可能性，还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是那个宇宙间独一无二的自己，跟其他的人都不一样的自己。就如同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有70几亿人、80亿人，但是每个人的手指印都不一样。这就是可以证明一件事情，每一个 掉下来的雪花都可以是不一样。那各位你去看，在冬天里面是下了多重的雪，可是每一片雪花都是独一无二的，而我们每个人也是独一无二的。而这个不管是雪花也好，或者是个人也好，都是电信频谱当中所占的一个频谱的位置或位阶。虽然我们占了频谱中的一个位置跟位阶，可是并不影响其他的在整个频谱整个电信的层面上的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或者是转世的自己。而任何一个转世的自己，任何一个投胎到人世间的曾经存在过的可能性自己，都在我们内在的整个大频谱当中会有一个位置。所以即便是自杀，即便是意外死亡，我们仍然是这个频谱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是好是坏，是对是错，是表现得很好，或者是根本没有完成我们的价值完成，它仍然是属于整个频谱的一部分。因为没有这一部分，我们的内在的频谱就可能根本就不完整了。以一个完整的频谱的角度来看的话，任何一个人，我们只在于我们是不是完成我们的价值完成，我们是不是达成我们的自发性希望我们能够去取得的经验或经历而已。那如果没有完成或没有取得的经验，我们的内在会重新洗牌，就好像打麻将一样，重新再洗牌，把所有现在在缺少的部分，把所有完成不了的，或者是完成一半的，或者是根本没有完成的那些部分，重新洗牌之后，会重新产生新的东西出来。而产生新的东西，我们的内在会重新有一个新的频谱，重新投胎到物质界，或者是其他所要投射的其他次元或世界。虽然这些论述方式看起来是我个人的表达，可是我的确是从赛斯的书籍当中去截取他的章节。那因为涉及的章节很多，所以很难一一把每个章节都提出来跟各位去讲说这是出在哪一个章节，这是出在哪一个章节。但绝对这是赛斯言之言味，从他的赛斯书当中截取出来的信息。我们在研究赛斯资料，不是单单见树不见林，一句话或一章节来讨论赛斯的资料。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一个整体观。那假如各位要去看看我们的潜意识的各个层面是怎么样在运作的话，倒是我经常在提的那个第88节，在88节里头，其实你看完88节，你也会对前面的资料会有一个更清晰的概念。所以假如我们没有办法去完成我们的内在的任务，我们的其他的可能性自己当然会继续走下去，因为这完全不影响到其他的可能性的走下去，就如同我们的其他转世的自己也会继续的延缓下去一样。另外这位朋友提到，甚至说广阔的现在没有开始或结束，没有封闭的系统，但我的问题是否又落入线性时间的思考的框架呢？我想这个部分你就自己去觉察，或许你这样的思考方式的确是比较是线性的思考。我们存活在物质世界上的个人，永远会以自己的角度来思考一切，我们总觉得自己是一切的一切，包括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其实真正的重点是我们没有多次元的概念，我们没有电信实相的概念。假如你多看一下赛斯资料的话，有比较多的多次元概念之后，整个思维的方式会不太一样的。其实赛斯的资料都是讲得非常清楚的，只是因为赛斯这个人有一个很特别的毛病，他喜欢咬文嚼字，他喜欢表达那种艺术感，他喜欢表达他在文字上具有非常高超的艺术能力，他像一个老学究一样，把一件事情把它非常的美化，非常在文字上艺术化，所以我们读起来就没有办法以一个口语化的方式来了解，常常你要读很多次之后，你才能了解，哎呀，这个赛斯你到底在说的原来就是这个意思哦。但其实赛斯的资料是非常容易读的，只要你有一个多次元概念的话，你就能够完全知道他在讲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个人当然建议最好在读后期课之前先把前面的课程好好的多读几遍。赛斯告诉我们说，前面的早期课一到九册，这个早期课的九册的510节虽然不是那么好消化，可是它涵挂了大部分赛斯的主要的概念。那么假如我们对早期课没有真正深入了解的话，我们在讨论的后期课连基本名词我们可能都会弄错，有很多很基本的东西，可是在翻译者他没有早期课的概念的情况之下，他们所翻译出来的东西其实他并没有具有统一性。可是赛斯对每一个字都有非常精密精细的说明，赛斯所采用的文句不是用英文可以直接翻译的，有的时候每一个字它所代表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就如同一个身体，它经常用的，比方说像 physical 或者是 body， 用出来的意思是会不一样的。 spiritual 或者是 psychic， 它所指的是不同的东西。我们不要忘记，其实赛斯是一个非常精于文字操作的高龄。如果英文很好的人，最好自己看英文版，因为你把英文版在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英文的翻译可能跟中文的翻译会有很不一样的效果出来。尤其我们在看英文的时候，要把每一个字都有一个统一性。其实翻译赛斯资料跟翻译一般的英文书籍是全然不同的，一开始就要做缩影的，也就是我们在读赛斯资料的时候，每个字义它所使用的字看起来都很相近，可是这个相近甚至中文的意思是一样的，可是真正它所指的是不一样的东西。今天因为还有其他的朋友给我一些回应，然后提到希望多谈一下有关于恐惧的事情，那我昨天也提到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会来多谈一下有关于恐惧方面的主题。那么既然要谈恐惧这一方面的主题，那前面我们也提到，如果我们要谈到有关于一个人的潜意识或者是可能性自己是不是继续走下去这样的观点的话，我们倒是可以就随便抽一节来讨论好了。我们就抽第88节有关于潜意识跟所有的次要人格这样的讨论。这一节虽然我们在前面已经多少讨论过了，不过也可以用一个比较更简单的方式，用更清晰的方式来讨论这88节。因为所谓的潜意识其实就是电信的实相，那我们讨论到自我意识跟潜意识的对比，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实相的真正意义在什么地方。昨天我们网络上的朋友曾经也提到那个叫做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这个名词听起来是真的蛮让人家觉得动人心弦的。好啊，我现在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可是在昨天的例子当中，各位也很明显看到很容易就抓了对方的包了。其实我们是在恐惧之下，其实我们是在难过，其实我们内心里面的情绪状态是在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状态，然后我们硬要用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来硬掩盖自己内心的那一份慌张。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这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似乎听起来是非常好，可是实际上其实反而会造成不良的结果。在昨天的课程我也提到，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情绪，根据前面的课程已经说过了，我们的思想有自己的实相，而我们的情绪根本跟我们的内在是连在一起的，甚至我们的内在的情绪能量是我们之所以会投胎到人世间的一个主要因素。而所谓的想象力，基本上想象力只是把两个内在的层面做连接而已。那如果各位要更详细了解想象力在做的功能是什么，也必须要去看88节的内容。因为88节所提到的潜意识的第一层就是在谈联想的统一性，而我们的想象力就是通往这个联想的统一性。所以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所说的三管齐下，所涉及的信念、所涉及的想象力跟涉及的情绪， 其实这些部分都属于是内在的部分，而不是外在自我的部分。所以外在只能用一种跟内在的建议的方式，用一种类似像把自己的心态往内在去投射，才会造成一个结果。不是完全不能用这种方式来操作，而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其实主宰的还是我们的内在自己。而我们的思想或者是我们的情绪，只因为它的频率跟我们现在的频率相近，我们才能够把它吸引到我们的身边。我们的思想，我们内心里面想什么，或我怎么由衷的去想什么，不是你个人可以由衷的想什么，而是你的频率是什么样的频率。所以这样的频率，你会吸引这个思想追着你走。这个是在梦进化价值完成在告诉我们的，我们的思想是追着我们走的，思想甚至比人更是活生生的。一个思想，它是会追着同类频率的状态去扩大它自己。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因为思想是一个电性的特质，思想本身具有电性的特质，那情绪能量也当然是一个电性特质。那既然思想跟情绪都是电性的特质，假如你的频率没有那种频率的话，你以为你用这种想法硬生生的把它加在自己的身上，那不只是比贴沙龙 pass 贴凉的更没有效，而且一定会产生强烈的落差。一旦我们用一句话，我们接着说啊，我要正面思想，或者是我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那要问的是，告诉你这句话的老师，他是不是自己能够无可救药的乐观？假如他还有恐惧，假如他还在抓起，假如他还想尽办法在操作他自己而深受恐惧的话，那他怎么能够无可救药的乐观？如果真的无可救药的乐观，那我怎么会在这里用录音的方式来表达我的课程方式？我们不是可以在网络上，可以在 YouTube 上相见吗？我们谈到恐惧这个问题，我要讲的意思是，恐惧是人类本质的一部分。如果你去看早期课第三册的第88节，我们的恐惧还有很多生生世世所集结下来的恐惧，它不是我们这一世要表达的那个部分。所以恐惧是一个更深层我们要表达的部分，是属于我们的其他第二人格的学习课程。等一下我会把早期课的第88节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但我要讲的主要重点是在于，只要你有一个肉身，你身为人，就如同道德经所说的贵大患肉身。一旦我们有肉身，一旦我们出生为人，在人类的前提是就一定有恐惧。恐惧是在人类的前提是之下，是在我们的意识之下，是我们潜意识的第二层，甚至形成我们这个宇宙的主要人类意识的栋梁支柱，是不是有恐惧了？我就以在圣经中谈到的耶稣的事迹来讲好了。在耶稣进去橄榄山，也就是耶路撒冷之前，他们是先在克西马尼亚的花园，也就是一个专门在打橄榄油的地方。其实我去过以色列，克西马尼亚的这个花园跟橄榄山跟他后来被吊十字架的那个哥哥他，对我们现在去旅行的人来讲的话，距离其实是蛮近的。耶稣跟他的门徒到了克西马尼亚之后，然后他就跟这些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他带着彼得跟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这个时候他就非常的忧愁起来，而且极其的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面甚至忧伤，甚至忧伤都快要忧伤的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起去警醒。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我的父啊，倘若可以的话，求你把这一杯离开我，这一杯就是这一杯苦杯了，不好饮下去的苦杯，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么对耶稣来讲的话，他是不是警醒到他一旦 除了克西马尼园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会有被吊死的危险。刚才念的这一段是马太福音的第26章第36节开始。那么对耶稣来讲的话，他知不知道他的电信实相的意识包裹，他知道他要经过什么样的人生历程，那他请求他的内在把这个意识包裹移掉，而事实上他也了解，如果他的内在要他这样做的话，他就是必须要去品尝这个苦悲，他没有办法去躲避这样的难题。是不是很像我们在谈的有关于我们的电信实相跟物质的世界的自己在过这样的电信实相的包裹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的确会碰到我们的难题，就如同我在回答第一个朋友的问题，那么这样的死亡可是我们内在安排的，不过内在的确有更有智慧的方式来安排他的人生的旅程。当然刚才没有谈到的一点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的内在并不想在这个人世间存活太久，甚至于我们前面说的那个 Mike 那个四岁就死亡的小朋友，甚至就跟他的爸爸大卫说，因为他是你的叔叔，他来物质世界当你的儿子只是为了要提醒你，所以他根本无心存留在这个人世间，他四岁就走，只是希望你能够去探索内在。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的死亡的话，就有可能是内在的意识包裹里面的一部分。那对耶稣来讲的话，这也是他意识包裹的一部分，但是他有没有恐惧？有吗？有没有忧伤？有吗？这里不是写忧伤的几乎要死吗？在圣经的四福音书当中，几乎是每一个福音书都有提到这样的状态，所以这显然是一个真实的状态。像马可福音的第14章，这里的形容就更加的贴切了。他说他们到了克西马尼园，然后他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跟约翰同去，然后就惊恐起来，这里所用的字就是惊恐，极其难过，然后对他们说，我心里面甚至忧伤，几乎要死了，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然后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的话，便将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多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里的文字描述就更加的清楚了，所以耶稣在那一刻是非常的惊恐。刚才念的这一段是马可福音的第14章的从第33节开始。那么在路加福音的第22章也描述大概是同样的情况，只是在后面他提到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的恳切，汗珠如大血滴滴在地上。所以这里描述的耶稣的恐惧是非常非常的恐惧，恐惧到必须要恳切的祷告，而且极其忧伤，他的汗就好像血滴一样，是流血的血，是大血滴一样，是滴在地上的。那么作为三分之一人类的支柱，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圣者，是不是还是一样有恐惧？怎么可能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呢？这一点都不符合人类的群体式。就很简单嘛，就算你不恐惧你自己，难道你的小孩子出去你不会说你要多添衣服啊，这样会感冒？难道这是无可救药的乐观吗？孩子啊，你们到外面去不要乱吃东西啊，不要跟陌生人讲话，这样是无可救药的乐观吗？我们真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做到无可救药的乐观吗？这不过是一个广告词语而已。一旦我们做不到了，然后我们就开始会责怪我们自己，怎么自己这么没有用？我们不是要决定用无可救药的乐观吗？可是不三两下就会被打回原形了。昨天我也说过，如果你真的是处在一种由衷的 从你内在来的那种无可救药的乐观，假如是真的是这样，那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不可能永远都处在这种状态。你在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情境，因为我们的恐惧是我们能够使用的一种警觉的心，我们是利用我们的警觉心来增加我们的敏感度。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敏感度？因为有了敏感度，我们才能够全神贯注在我们的物质实相上。就如同一个小朋友在打他的 game， 他明明知道他是在玩 game， 可是他在打 game 的时候，他所选择的角色，他要不要非常的敏锐，在觉察身边所有要出来攻击他的任何人，他是不是要保持一个警戒的心？有的时候我常常会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学某些东西，会让我们反而会失去了一些警觉力。我们因为学习的东西，因为放任，因为放肆的关系，所以我们反而失去了一种敏感度。我们想尽办法让自己麻痹麻，一旦麻痹以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感受到外面的实相。各位一定看过深夜在加油站遇到苏格拉底这个电影或者是书籍，这位加油站的老板在教这个学生，是不是教他完全的警觉，像忍者一样能够眼观四方耳听八方，对所有自己身边的事情保持非常非常敏锐的觉察力。所以你要推他是推不倒的，可是他推你可以一把就把你推到水池塘去。为什么你会被他推进水池塘了？是因为我们的警觉力不够。但如果我们今天用一个想法说，我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但首先他不是你，再来他会使你的警觉力麻痹掉，第三你会借着这样的借口而对眼前的事情产生一种漠视的现象，而产生出来的落差，一旦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办法乐观的时候，我们会再次的打我们两次的嘴巴，我们觉得自己怎么那么没有用。而实际上是每一个人都有恐惧的，我们的恐惧是与生俱来的，不管你是谁，即便你是个耶稣，那你还是有你很深层的恐惧。我们了解，当我们越能够去觉察外境，我们不是要把眼睛蒙起来然后说，你看我蒙起来，我不管我走到哪里都没有问题，我们也不会是说，你看我知道我只是内在的投射，所以我不用去管我现在的情况怎样。我们也不会说是因为现在的疫情关系，像美国现在的确诊者已经超过台湾总人口数的一倍半以上，虽然打疫苗的人口已经超过了一亿多人，在洛杉矶，在加州的话已经超过六成以上七成以上都打过疫苗，加州的人口数大概是3800万，那目前打了疫苗的人数已经超过了2700万，而美国整个国家来说已经有将近3300万的人确诊，已经有大约是60万人的罹患者是死亡了，死亡的人数差不多是半个高雄市的人口吧。那么我们学赛斯，我们会说我们是无可救药的乐观，所以我们并不怕到外面去会染病嘛，我们还是要健全的来保护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处在情体事下，我们要在这个情体事怎么样以物质世界来当我们学习的场所。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来到这个物质世界，选择这样的21世纪，最主要就是以21世纪的背景当作是我们意识拓展的方法。那么既然选这样的舞台背景，就如同一个小朋友选择了一个不同的电脑的 game 一样，你选择什么样的 game， 那么你当然要注意这个 game 会用什么方式让你 game over。 各位一定知道，当你学习静坐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静坐到一个程度之后，你的觉察力不是会减少，而事实上是会扩张。当我们静坐的时候，通常我们会觉察到甚至一里外远的鸟叫声我们都会听得很清楚，我们其实是在增加我们的敏感度，增加我们的意识觉察度，增加我们的各种感官以及我们的心理能力方面的敏锐度。 而我们谈到恐惧，其实恐惧有时候也会增加我们在对外在的敏锐度。各位知道有很多的通灵人，他们的敏锐度很强，而他们的恐惧也比一般的人会强。在赛斯资料当中，在个人与群体事件本质也提到这样的信息，有时候我们很担心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在内在会特别去注意一些意外的事件。通常这样的通灵的信息常常也是因为自己的恐惧的关系，所以自己才会产生对发生意外事件的一种敏感度。所以有的时候恐惧也会造成一个人的通灵。所以各位去观察一下那些通灵人，常常那些通灵人是比一般更多恐惧的人。但是还是那一句话，恐惧并不一定是不好，因为恐惧是我们潜意识想要发展而没有去发展的一个阶层，是我们潜意识的第二层，也就是它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你根本避不了你的恐惧。因为如果没有恐惧这一层，你根本没有往前走的更深的拓展的可能性。刚刚讲过，我们选第88节来介绍一下，在赛斯的理论当中或者是道瑞资料当中都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画面，我们是选择地球，选择地球的时空的某一个阶段来演化我们的意识，我们是把地球当作是我们的教室，这是特别显的一个时空来增加我们的前习图的扩展。所以假如我们学的都是一些口号式的，我们人根本做不到的，只是贴起来非常好看，我们觉得我们要无限，我们觉得只要我们想做就没有什么做不到，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既有所有的可能性，但是在所有的可能性当中，你还是必须要被牵在自己内在有兴趣的那个部分里头。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些非常美好的词句啊，或者是蛮鼓励人心的话，假如这些话听起来能够让你在一时之间有一些帮助的话，那倒也还不错。而通常我们常常想要用这种方式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实相，而最终的结果反而让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敏感度会变成了麻痹。我们觉得可以用心灵来控制一切，但是肉体还是必须要以肉体的方式来照顾肉体。比方说你会觉得，哎呀，我学了赛事资料，所以我喝酒没有关系，我学了赛事资料，所以我到外面我不戴口罩没有关系，我学了赛事资料，所以我熬夜每天都熬夜没有关系。有一天当你后悔的时候，你的身体之所以败坏下去，它不是一天形成的，它是一直累积你对它的压迫，而最后形成爆炸的时候，当那一天来的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了，因为你没有办法以心灵的方式完全在掌控你的肉体的身体。对我来讲，我经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几乎是不分作业，有的时候晚上一直熬到天亮，因为我有一个任务感。但是假如我能够时间重来的话，我就不一定做这样的选择了。对我现在的心境，我反而愿意去享受我自己的人生，我反而因为有兴趣才来谈有关于我想要谈的事情。而在当时是因为考虑到有好多的朋友们，他们一直在听我这边的录音，所以因此我觉得有一个责任，必须要想尽办法来保持一个数量，来维持一段时间。那么既然经过了一年之后，再来了第二年或第三年或甚至第四年，我会采取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比较愉快的方式，以及不熬夜的方式来谈赛斯资料。我们必须要怀着敬意，怀着全神贯注，这是我觉得一再强调的一点。我们从88节一开始，罗的注解一开始就提到，真是一直怀着敬意在研究他的梦境笔记，真有幻意吗？真有放纵自己任性吗？没有吗？他怀着敬意在研究他的梦境笔记。当然对赛斯来讲的话，赛斯一开始就说，你是应该记录你的梦境的轨迹的， 他说耶稣有的时候在有意识生命的分析之后，你是可以利用很多的资料，并非所有的梦都是千里眼，存在着无意识跟潜意识的阶层。赛斯告诉我们说，其实很多的资料是通过潜意识才能够浮现的，不是由你的自我意识就能够主宰一切，是必须要透过潜意识才能浮现。而每一个阶层，每一个都根据不同程度的潜意识而具有他们自己的活动、转化、象征和经常扭曲的有效资料。赛斯一开始提到潜意识的第一层，他说作为心理学家叫做联想那个东西，这确定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特征。而心理学家所不了解的是，这个潜意识的联想的行动可以在更深层的阶层上源自于自己内在自己过去生命潜在的知识或经历。所以我们的潜意识的第一层是什么？是我们生生世世的转世所遗留下来的资产，它变成我们这一生能够在更深的阶层上去使用的知识或经历。当然这里赛斯说也有特殊的，这个特殊就是这个人只用这一生所组成的联想。但就算是这样的话，似乎只有来源于一生平常关键性的联想，是其先前一生的联想也会随着当前而浮现。也就是说，就算有例外，一个人只记得前面那一生，可是从这一生你还是可以调到更前面的一生的资料，是可以从这个地方当作是一个出发点，然后呢会连接到更多的其他生生世世的潜在知识跟经历。那么我们来谈潜意识的第一层，也就是最顶层。这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有意识自己的下面那一层，在前三层我们个人都可以连接到的，也就是很容易够到的前面三层。赛斯基本上是用两种方式来告诉我们，他是用联想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生到底要演什么戏，到底要变什么把戏，其实跟我们的其他生生世世的经验是有关的，也有相似性。所以赛斯讲到的潜意识第一层，他一方面用联想来当作是比喻，那另外一方面也用欲望跟欲望的种子跟它的养分来做比喻。这里所提到的潜意识的最上层包含当前的主要联想，但在这个被混合被交织的联想是源于这个地方哦，这个地方叫做自身的统一的联想。因为这是潜意识的最上层，所以仅凭他们的存在就可以提供灵性感知其中自我并不觉知的联系的统一性。意思就是我们这一生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需要一些灵感，我们需要一些创意，我们需要一些方法，而这些方法创意是可以由我们所有的统一自身统一的联想变成我们能够使用的资源。就仅仅我们的意识的最上层就能够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自己虽然不知道它的存在，我们不知道它有联系的统一性，但是它的确是有联系性，有统一性，而且是我们在这个人世间所需要的所有的灵感的来源。这一生我们碰到什么样的故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资料，这些资料全部都在第一层这个同一的联想层当中可以提供给我们的，也就是所有的养分都已经在我们自己的潜意识的第一层里头。就好比一棵树会长大，我们在种树的时候就已经在树底下先埋了这棵树所需要的养分。就如同一只小鸡，它虽然有蛋黄，可是它的妈妈会在蛋黄的旁边绕着这只小鸡能够孵化，能够成为小鸡的所有的蛋白。这些蛋白跟蛋黄是小鸡与生俱来就已经供应给这个小鸡能成长的一切的资源。我们人类也是一样，在我们的胚胎的外围，我们的母亲已经供应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需要的一切的一切。各位可以去观察这个万事万物的成长过程都有同样的特质，也就是在出生之前，这个宇宙已经先为这个胚胎设定好它能够成长完成的所需的一切。 那么对我们个人来讲的话，在我们的心灵上已经有一个潜意识的层面，就好像是蛋白包着蛋黄一样，我们的潜意识这个联想层，这个统一的联想层已经可以提供我们这一生所需要的任何碰到的难题的答案。所以这个层面是在我们的潜意识的第一层，是我们的养分层。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我们的内在想要去经验我们的人生，想利用地球来当作是我们实习的场所，是我们的教室。所以当内在去投胎到物质世界的时候，当然他已经提供他所有这个人格能够成长的一切的要素。所以为什么需要跟随我们的自发性，而不是过度强大的自我？任何强调过度强大自我的人都不是真正懂赛斯的人，任何强调什么无可救药的乐观都不是真正了解意识本质的人。这个只能说是广告名词，只能打广告用的。我们在一生当中有太多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处于害怕的阶段，我们还是会处于必须要去警戒，必须要去全神贯注的阶段。刚才我念那三段耶稣的故事，是不是耶稣告诉大家说我们来警戒？我们的任何感官，任何精神上的觉知都是有上下阶层的，我们不会只有一种状况，也不可能停留在一种状况。如果我们停在一种状况，那种状况叫做中风，或者是叫做麻痹，我们没有办法去应用上下之间的阶层来使用我们的精神能量。但如果我们没有高潮或低潮，如果我们在某个意识上是无法移动的，只能陷在一种状态而无法活动的话，那么这样的情况，说真的，我们会对所觉知的事情变成麻痹了。在过去人类的实验历史当中也有同样的情况。各位知道卢曼尼亚人，按照赛斯的说法，卢曼尼亚人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任何的恐惧，卢曼尼亚人没有办法跟别人打斗，一旦碰到打斗的事情，自己就先昏倒了，会以身体的机制来让自己昏倒。所以卢曼尼亚人的恐惧基本上是非常强的，他们只躲在地底下，这样的文明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掉。所以易经告诉我们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会是在所有的卦象上运行，没有办法只停在一个卦象上而没有办法运转。假如只能停在一个象面上的话，那么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久则穷。再好的方法，再好的归念，对我们来讲的话将会是致命的伤害。赛斯在这一节继续说，当我说潜意识的阶层只是为了简便起见，毕竟因为心智是没有底部或顶部的，只有一个当前需要采取的观点跟兴趣点，并形成新的前景。各位有没有看到这里赛斯所提到的，我们每一个人格都先有一个所采取的观点或兴趣点。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那个兴趣点。这里赛斯说，比方说改变你的兴趣点就像在两世之间深入探索一样，从这个视角向前看到当前，而这理论上是可能的。也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兴趣点，可是我们不同的其他的转世自己或其他的人生会有不同的兴趣点，而兴趣点可以改变吗？我们的自我是不是可能改变我们的兴趣点？我们来看看，因为我们之所以以这样的特质活在这个人世间，比方说我刚才提到每一片雪花都有各个不同雪花的特质，会有不同的雪花的结晶状态。我们刚才提到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宇宙间独一无二的，那么既然是独一无二的话，那这个独一无二不就是讲的是我们来到这个人间这个人的特别的观察点或者是他的兴趣点，而这个兴趣点到底可不可以改变？假如兴趣点可以改变，我们才说我们是无限的，你才可以用别人说啊，我要用无可救药的乐观，或者是我要用什么方式来正面思考。林黛玉永远都会是林黛玉，她只能在林黛玉的范围之下去演化她林黛玉的各个人生不同的面向，而王熙凤也永远会是王熙凤。 一个西施就是一个西施，如果有一个东施想要学西施的话，那么再怎么写就不会像西施。所以我们的兴趣点就是我们真正的自己，假如我们忽略了我们的兴趣点，我们放弃了我们自己，我们连自己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然后我们要以别人所贴的广告词来当自己的人生的标的或归类，那其实真的是迫使自己在心灵上在精神上中风，你完全没有办法以真正的你来操作你自己。所以赛斯在这一节课他这样讲的，他说自我并不能这样改变其兴趣点。各位有没有看到赛斯这么清楚的论述，我们有我们的特质，而我们的自我并不能改变这样的兴趣点，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自己的兴趣点，但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内在自己其实就是那个做梦的自己，就是那个当自我的我睡觉的时候进行经历的我们，所以我们是我们内在的一个梦。那这个梦我们出生了，每个自我有自己的兴趣点，这个兴趣点就是还是再强调一次，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我们会在这个兴趣点上去拓展跟演化去成长，好像一只小鸡被包裹在蛋白之中，小鸡会长成小鸡，小鸡是这个主要的兴趣点，它没有办法改变变成小鸭或者是小猫，我们没有办法把一个蛋孵成小猫。当然如果你是你的内在自己，或者是这里提到当催眠更清楚的被使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可以用其他的心理设备，如果被发明的时候，我们或许用这种方式可以改变一下我们的兴趣点，并且通过心理的测验来发现存在潜意识各个阶层的各个不同的人格的类型个性跟种类。但是这个是何年何月啊，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觉察到原来我们是内在自己的一部分，而我们的确是可以回到我们的内在自己，以内在自己的视野来看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内在既然因为想要以某种方式来演化，它当然已经设定了它的兴趣点，那么要改变这个兴趣点必须要从内在开始，必须要透过催眠，而催眠事实上是在潜意识的至少是第四层，我们最多只能到第三层的这个阶段，要到第四层必须要透过催眠才能够进到第四层。潜意识的这些不同的阶段代表的是曾经是这个个体有意识自我的东西，几乎很像是存活的考古遗迹留到现在，当前的个体从这里可以从两者去吸收知识，心灵的联系性并且达到平衡。那么一旦这些个体的潜意识能够跟代表着真正个体的内在自己联合起来会怎样啊，他们会根据自己的能力跟愿望继续往前进步。所以我们怎么可能去推翻我们的内在呢？我们最多只能跟我们的内在联系，能够了解内在的意图，然后根据自己的能力按照内在的愿望往前进步，这就是赛斯在这一节告诉我们的。而比较重要的是在9点25分休息之后赛斯讲的这些资料，甚至说潜意识就像地球内部的化石层所做的一样，也保存了个体过去生命的完整痕迹，就像你们的物质的时代纪元可以通过研究岩石的物质的化石层而进行推理一样，同样的过去生命的时间跟地点也可以通过研究潜意识而进行推理。这里赛斯做一个比方，而这个比方很值得大家参考。各位一定种过菜或随便种一些植物，那我们在种菜之前是不是要先把土地弄好？那所以那一层土地就是这个菜能够成长的根基地。赛斯在这里用这个比方，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比喻，他说一个个体当前的潜意识可以比作为当前面对现在这个季节最顶层的那个土壤，通过可以接近生命情绪跟愿望的根源。甚至不是说我们的情绪就是物质宇宙的根吗？那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现在投胎到现在这个21世纪的某一个国家，那就是我们生命的情绪跟愿望的根源。 我们来学习的，我们来取得资料的，我们是透过我们的生命情绪跟愿望来投胎到现在的，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有我们的生命情绪跟愿望。所以你怎么去改变我们与生俱有的情绪能量跟我们的愿望啊？在这个情绪跟愿望当作是发展的根源之下，在正下方会发现那些愿望的营养物跟种子。所以我们是按照我们的生命情绪跟愿望来投胎到现在的这个国家，现在的这个家庭，现在的这个人格，拥有现在的这个知识跟经验，我们的天赋，我们的能力，那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的生命能量跟愿望的根源。而这个根源之下，就好像我们种菜一样，在这个根源之下是有一个营养物跟种子的，我们是利用这个土地来成长。成长什么呢？成长我们的生命情绪跟愿望。所以你可以以别人的愿望来当自己的愿望吗？你可以以别人的情绪状态来当自己的情绪状态吗？你可以引用别人的某些想法一定要印加在自己的特质上吗？我们如果不接受赛斯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其实就是在以现在当前的季节来种植我们的生命情绪跟愿望的生命树，而我们这棵生命树的下方正是这些愿望跟营养物的种子，也就是我们的内在会培养我们，会给我们所需要的所有的养分跟资料，来让我们度过这么一个具有愿望跟情绪的一生。那么各位去思考一下，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我们需要完整，需要完美吗？根本不是嘛，我们只是在长成我们生命情绪跟愿望的这棵生命树而已。甚至在这里说，潜意识的最上层所保存的，首先几乎就是潜意识最表面的需求跟愿望。所以我们有没有我们与生俱来的需求跟愿望？有没有我们内在的需求跟愿望？有啊。那既然是我们出生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要达成我们内在的需求跟愿望，而这个需求跟愿望本身的正下方就有它的营养物，有它成长的一切的因素，那各位其实不是最重要的还是要跟随我们自己的脉动跟我们自己的自发性吗？我们要的是真实的自己，而不是别人认为的我们自己。这样有没有很清楚？我们的内在在种生命树，这棵生命树就好像我们在后院里面去开垦我们的后花园，已经开垦了一块后花园，种下了这颗种子，而这个种子本身会根据它的情绪、它的愿望来长大。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觉得你需要用自我用什么方式去操纵吗？怎么操纵呢？有必要操纵吗？当别人告诉我们说啊，我们是无限的，那你是真的无限吗？你为什么需要无限？当别人说啊，上帝已死，那为什么上帝必须要死呢？难道上帝是真的不存在吗？为什么我们需要上帝死？是因为我们想当上帝。为什么我们需要无限？因为我们想当我们的内在自己。可是这里赛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为一个兴趣点，因为我们的生命的情绪跟愿望，而这个情绪的愿望后面早就已经有我们内在的营养物跟所有我们成长的一切的因素在滋长着我们的意识拓展。而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甚至告诉我们说，在这一层的在下面埋深一点的地方，可以向后延伸到出生的，就好像春天干燥松散的叶子仍然保存着早期叶绿素的痕迹一样。赛斯总是希望用一种美好的文字来告诉我们，但是最主要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一层的在更下方，即便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的更深的部分，是有我们的前世的一些痕迹。而这个继续再谈下去，就是谈到我们潜意识的第二层。潜意识的第二层是什么呢？潜意识的第二层，这仍然属于个人潜意识的部分，是我们可以达到的部分，包括了个人心理原因最深层的，就好像在地震的时候会出现的恐惧的因素。这个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在后院里面去种我们的蔬菜，那么我们最深能够开垦的就是最 没有办法再下去的那个坚硬的岩石，是以那个岩石为我们的界限，那是我们在种植蔬菜的时候最能够开花的那个部分，而后面的那个岩石我们开采不下去，对不对？那有一种情况是可以的，也就是发生了地震，一旦发生了地震以后，那原来我们挖不下去的那个厚厚的岩层就会产生破裂，然后会从岩层下头会能够让我们看得到或者是流展出来，而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第二层。而这个部分到底是什么？是我们的恐惧因素，个人因素最深层的恐惧因素。这个意思是说，我们现在所要学习的部分已经在我们的自己的现有这个季节我们所拥有的这些部分，而有没有更难过的、更难处理的、没有办法去处理的这个部分，那是放在我们的第二层。第二层是我们目前对现有的人格来讲，在处理上会产生很大的震撼、很大的恐惧，就好比是一个地震会把它震开我们那个坚硬的岩石层一样。所以我们每个个人在平常看起来都没有太多的恐惧的现象，可是那些恐惧的现象可能是由我们各个转世的自己的人生当中所产生出来的，目前还没有办法去处理的部分。就如同赛斯所说的，浮在表面是外科比较好处理，然后属于内科的部分就属于恐惧的部分，是属于没有办法现在处理的部分，而这个部分是藏在我们潜意识岩层的第二层。目前我们的内在不想用我们会觉得非常恐惧的这些因素把它流露出来，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震惊。可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的内在觉得必须要去粉碎自我看起来坚固的表面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的恐惧是好好的埋藏在一个坚硬的潜意识的层面里头。通常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是不太容易去觉察这样的恐惧，那恐惧如果流露出来，就如同像地震一样把地层震破一样。所以赛斯这里用的是以变混碎，以变混碎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内在利用我们的恐惧因素来混碎我们自我表面看起来的坚固的外表，而就在这一层的下方，在第三层潜意识里面，仍然面对当前的人格，对于那些已经表现出无气而且展现出没有发展的可能性的部分是放在第三层。而第三层是比第二层的那个恐惧更觉得没有必要去发展的部分，所以第二层的恐惧是可以如同刚才所说的，我们的意识最表面的需求跟愿望的后头是有一个像秋叶干燥散发出的叶子仍然留着早期叶绿素的痕迹一样的，我们还没有准备去面对的一些问题，而那些问题是属于个人意识的恐惧的因素。所以当我们面临恐惧的时候，是基本上不是我们目前需要由我们的现有人格来挑战的部分。基本上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在我们潜意识里面是有一个层面会如同地震一样，像个恐惧层，会让我们的自我有一个极大的撼动，然后甚至冲破我们的坚固表面。所以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面都有恐惧，那个恐惧是放在我们的第二层，而第三层是我们不想发展的那些特质。那些不想发展的特质其实也含着我们的恐惧的层面在里头，那这些层面是有其他的人格在支配着的。一旦第三层出现之后，我们的次要人格就出现了，因为我们的次要人格是居住在第二层跟第三层的下方。所以当我们受到极大的恐惧的时候，有时候自我没有办法支配的时候，我们的次要人格就会从第三层像岩浆一样爆发一样爆破我们的潜意识的阶层，而浮现到我们的潜意识的第一层，让我们感觉到突然间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次要人格出现了。我想我们今天先介绍到这里，因为后面的部分还蛮多的，如果要把第三层再继续讲下去的话，我想必须要有更多的时间。而我们今天是周年庆，我想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们就到这里为止好了。主要的重点是在告诉恐惧对每个人都是有的啦，是放在我们的潜意识的第二层， 我们现在觉得那么平安，像坚固的岩城，活在现在的养分之下，那只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遭遇到状况外。假如我们的内在发现我们没有办法走在我们的人生的旅途上，它也会爆破我们的第二层，让我们去体验那一份深深的恐惧。所以不要责怪自己内心里面有恐惧，就跟自己的恐惧相处，去了解你的恐惧，站在恐惧的后面去看看你到底在恐惧些什么就好了。但不要责怪自己内心里面有恐惧，不要应用那种所谓的无可救药的乐观来让自己麻痹，让自己精神上中风。这样的情况会失去我们的觉察力，失去我们对事态的敏感，对我们潜意识的下层本来是可以供应我们问题的解决之道，供应我们灵感，供应我们创造力，供应我们一切的信息，反而切断了。那这种情况之下，因为我们神经已经麻痹了，我们用一个我们没有事，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全神贯注，反而我们会失去了对事情的有效的解决办法。意识的本质必须要回到真正的自己，真正的真实。假如你本来就不可能是无可救药的乐观，那你怎么可能以不是自己来觉察事情？我们回到真正的自己，而必须要全神贯注，这样才可以连接到我们的潜意识，才能够接受到我们的内在信息。本来时间如果够的话，我应该把下面这个部分再继续把它解释清楚，不过以目前来讲的话，我想我已经把这个资料大概的概念已经传递给朋友们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是因为我们内在所显定的性气点，而这个性气点我们的内在已经安排好的所有的资粮。如果你能够跟随着你的自发性，如果你能信任你的内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过的生活会是最好的生活。虽然讲到说是一个意识的包裹，好像让我们不是那么舒服，但这个意识的包裹的范围其实是蛮大的。只要我们跟随我们内在的指引，我们在我们的意识包裹之下，我们其实就好像在母亲的怀抱里面。我们在过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一旦碰到任何的问题，我们的问题还是可以根据我们的内在的答案来解决，因为我们内在在设定问题的时候是早已经有答案的。今天是我们的第365次的录音，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衷心的感谢，再感谢，再感谢。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